如果这样的话，他不只是要向神认罪，也要向人来赔罪。所以这是赎愆赎千计的内容。赎罪，像有的罪是没有人知道，只有你得罪神了，那么这是赎罪计的范围。赎千计的范围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来到神面前要求神赦免你的罪，那些罪呢是能够偿还的，而且你也愿意偿还，叫别人受亏损的，那这个罪，这个计叫做赎千计，所以大概是这样分的啊。所以一个呢，如果你真的要照着新约的话来说的话，那赎罪计重在什么？重在我们的罪性。那么赎千计呢，重在我们的罪行，一个犯罪，一个所犯的罪。所以这个就是赎罪计跟赎千计有一点的不同。那其实呢，很多地方他们是可以说是雷同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这里怎么说。第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犯罪的人，如果过去赎罪祭你只能把牛和羊牵来啊，但是现在你如果赎愆祭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那么怎么样？你要照着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拿银子，然后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所以你看，这个跟从前就不一样了，就跟赎罪祭不同在这里。那么都给祭司，那祭司要把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现在呢，他为了求赦免，那么他就把什么就把什么牵来了呢？就把公绵羊牵来了。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不止牵公绵羊，而且呢，他该赔的他要赔偿，该赔偿他就赔上了。所以这是赎愆祭十七节。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他虽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那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那好，这是前面意思是说，你今天如果是得罪了人，你第一要赔罪，是你赔得起的，你要赔罪。那赔罪是不是就表示你的罪赦免了？不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现在你需要什么？需要赎愆祭。所以结果呢？你看见，所以你知道，现在这个献祭的人做的不光牵牛牵羊来，你要先去赔罪。你先去赔罪，先做好了。那么但是呢，你也要相对也要照你所估的价，把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愆祭。那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所以现在清楚讲了这些的时候，他不讲细节了， 意思就是说赎天祭跟赎罪祭是一样的办理，完全照着完全一样的办理，不过呢你看这个罪有些不同，就是说前面赎罪祭根本那些罪你根本偿还不起，那个是很明显你得罪神的，很明显的你很明显的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这个你牵牛牵羊来就可以，但是凡是你赔得起的，你得罪别人的，你不能说我来到神面前就可以了，不可以，你得罪你的弟兄，你说了一件事把他绊倒了，说一件事把他得罪了，你不能说主啊我在里面求你用血来赦免，就不可以的。所以主明明说，当你在坛上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你要赶快去和他和好才行。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每次来波饼以前主就是对我们说这些话。你看很多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一直有过节，怎么样都不肯饶恕他，但是主说你要去跟他和好。所以就是一样，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赎千计的原则。所以很清楚，得罪神是得罪神，得罪人也是得罪神。所以很明白的，当你得罪人的时候，表面上你没有得罪神，但是其实是得罪神的。所以做父母要告诉儿女们说，你今天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得罪人，你以为只得罪人吗？不是的，你同时也得罪神。所以两件事要做的，第一你要赔罪，赔罪就是你该做你要补偿给别人，要加上五分之一啊什么等等。第二你要在神面前怎么去掉你这个罪呢？这就是赎千计所代表的。所以重点呢，就赎千计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性质是多半重在得罪人的，多半重在得罪人的，所以你才可以还嘛。如果你撒有的地方你得，如果没有叫别人，没有财务没有受损失，你说谎有两种，一种就是你把别人的10万美金骗到你口袋里，这个是严重的，一种就是你说一些谎根本没有对别人没有影响，那当时得罪神。所以这个是赎罪祭跟赎千祭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大概把它这个综合一下。好，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把赎千祭我们把它综合一下，到底我们讲过的几点把它综合一下。那讲的供物呢，那我刚才讲过哈，其他的圣经我们就不读了，因为你真的严格说下来你还要读这个第七章啊什么这些，我们现在就把它综合在一起就好了，然后呢其他细节地方怎么去读就可以。所以简单来说呢，赎千祭什么呢，是一只母羊羔或者是山羊羔，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或者依法十分之一的细面，不可加上油或者乳香。那你说怎么这一段我没有读到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要到第七章那里去读，你懂吗？两，对，刚才我们赎千祭从第五章11、14节一直读到第六章第七节嘛，那么还有就是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或者我们读一下好了，好吧，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放心一点。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啊，赎千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哪里宰赎千祭牲，所以其血祭司要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尾巴和盖脏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脂油，就是靠腰两边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千祭。那么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所以这个是下面说赎罪祭怎样，赎千祭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啊。好，所以这个呢应该是这一段的然后下面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个面，这个赎罪赎千祭里面是两个斑鸠在哪里，能找到吗？ 好，找不到不要紧，找不到我们下午慢慢找好了。啊，那么就是说现在，那我把那个结论告诉大家，就是说它是这个整个的供物呢，是一只母羊羔或者山羊羔，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或是依法十分之一的细面，不可以加上油或者乳香。那么这个动物是属千祭的供物。那么然后呢，献祭的人应该做的跟赎罪祭是一样的，然后祭司应该做的，那么这个跟刚才所说的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神所得到的份，这个也就是神所得到的份，也是就是把精华献上的。那我觉得这个跟赎罪祭呢也是一样的啊。那么好了，我们刚才讲过它整个的特点在哪，整个特点就是要跟赔偿有关系，因为这些罪赔偿有关系。所以这是旧约，就是新约来讲，我们的主不只做了我们赎罪祭，也做了赎愆祭。所以基督徒一定有个特点，就是说今天罪主赦免你了，但是你还是要赔偿，还是要赔罪。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认罪，也要学会赔罪。认罪是在神面前认的，你不管得罪人得罪神都是得罪神，所以都需要血，都需要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如果神看见那个血，神就赦免你了。所以如果你得罪弟兄也好，得罪姊妹也好，或者伤了这个人也好，伤了那个人也好，那你一定要在还在路上的时候，你应该就要与他和好。所以每次到薄饼聚会，你的良心应该是清洁的，你应该说我和所有弟兄姊妹都没有间隔，这个才对的啊。所以讲到罪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赎罪祭、赎愆祭，就特别把我们在生活的实行上是把它讲得清楚。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手里我们看过了，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跟赎愆祭。那么首先呢，现在我们要回到旧约，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到底圣经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到底圣经给我们看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到底它属灵意思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是凭着祭物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毫无疑问的，圣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祭为我们献上的。所以这个五个祭应该就是预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所以最先的是燔祭，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对父神说，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因为你为我预备一个身体。你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主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什么意思？那个祷告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乐意把自己完全没有条件的献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的为我们做了燔祭。我们需要读两个地方圣经，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现在你解释这些记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新约圣经根据才可以，你不能信口随便说的。所以以弗所第二章第五章，你看圣经怎么来解释这个燔祭。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很明显的，它就是那个馨香的供物。馨香供物特别指的馨香的火祭来说，还有祭物。祭物是指的什么？是指说赎罪祭跟赎愆祭来说的。所以我再说一遍，这个我们的主为我们舍了自己。所以当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为我们舍自己的时候，他就做了什么？做了当作馨香的供物，也当作祭物，明白吗？所以一个是指着馨香的火祭，指着前面燔祭、素祭跟平安祭。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要替我们赎罪，所以呢圣经没有说它是馨香的火